所以你们有的问题可以得到最清楚最美好的答案，所以大家要把握这样的机会问问题。好像我昨天说的，可能不会有最完美的答案，但是呢是他们所能够提供最好的答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专心的听。好，我就要请各位讲员到台上。在我请讲员之前，我特别要介绍一位今天我们特别加入的另外一位讲员啊，潘国涛博士。那么请潘博士请你站起来啊。潘博士他是在 Wheaton College 教生物学，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啊，这个进化论与对不起我的名字，科学与圣经创造，对，还有一本是审判达尔文啊。所以任何对于生物学、对于进化论跟圣经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特别请潘博士来回答。好，我们就请这几位讲员到台上就坐。另外我们还有杨牧师、圣牧师在不在？他们都怕了，躲起来了。好，请几位讲员到台上好吗？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这样子的有缺陷的人的需要，你为我们预备你完全的救恩，又给我们一本圣经，解答我们人生许多的问题。由于我们的愚昧，我们不知道也不明白，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借着你的仆人跟使女所带给我们的答案，能够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真理。愿圣灵引导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换一个方向开始，因为昨天从这里开始，今天我们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我们应该有两个麦克风哈。我们尽量哈，回答一个问题完了，我们就再继续下面一位讲员回答啊，然后像轮过回来再回答那些问题，这样我们不可能回答多一点问题啊。那么，而且我们希望能够问题回答的可以短一点。好，谢谢。
亚哈水鲁王要他的王后瓦什提出来，但是他却不肯出来，于是他就把他的王后的位置废了。那边说，所以就 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因此就通令苏三省城全国的妇女，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使他可以在家中做主。臣说，不论丈夫贵还是尊贵还是下贱卑贱，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使他可以在家中做主。我想这个是神的命令，他要你顺服丈夫如同主，所以你就顺服了。那该怎么解妻子要该怎么顺服丈夫，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是怎么样，你就是顺服了。那当然这个很不容易啊，特别对一个个性很强的，当然要顺服丈夫，那就有功课可以学了，那就是要学的功课了，那就是你的十字架了。我有一天我成真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我就很佩服，我特别在想那个挪亚的太太很不简单。挪亚叫他进方舟他就进方舟，叫他出方舟他就出方舟，他都没有意见的。然后挪亚的太太一定是跟他很同心合意祷告的，他在方舟里面那么多的动物，如果他不好好跟他祷告，他要帮他还要料理这些儿女的事情动物的事情，那不然就鸡飞狗跳了。那他还要跟他同心合意祷告了，因为外面大水连连，一年的一四十天的大水又不能出去，如果他不跟他同心合意祷告，神怎么来开始停止这些灾难呢？那个他一定是很同心跟他合意祷告的人。那么所以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说，上帝纪念挪亚，上帝纪念挪亚，一定是他们的祷告找到神的宝座。所以我就说，箴言十四章第一节，箴言十四章第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愚妄妇人就好像圣经里面以斯帖记写的那个王后瓦斯提亲手拆毁。那么挪亚呢，智慧太太呢，圣经虽然没有其他的名字，也没有，只是轻轻的提了一笔，但是他却是像个智慧妇人就建立家室。那圣经说顺服，我们就只好顺服了，不管他是会不会怎么样。那我想我就解释到这里了，我不能再讲见证，讲见证下去就下面就不知道该怎么让别人讲。不过有时候我也觉得像我自己的先生，他是一个比较不讲话的人，我也常常说他不会讲话。什么叫做他不会讲话呢？他常常譬如说，我常常请很多牧师吃饭呢，家里有机会就请牧师吃饭，那么牧师来，他要说牧师们你们来是很被欢迎的，他就不讲，他偏偏说你们不来，我太太不做好菜给我吃。那所以他每一次讲我就很生气啦。那你碰到这样的先生，你一次生气两次，你要生气到什么时候？那你就顺服了，叫他不会讲话。那我以后就觉得他不会讲话，他最好少讲话。可是偏偏他常常讲的很多事情确实对的，所以我就慢慢知道，神就是叫我不要自以为自己会讲话，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不会讲话，就是我不够谦卑嘛。我不看他比我自己强。那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你们个人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你自己强。那问题是我的问题啊，我没有看他比我强，我看不起他，我不是看不起他，我觉得他不会讲话，所以我就觉得我自以为我很会讲话，那所以我就是必须谦卑。所以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那我说，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彼此同心才能彼此夫妻才能同行，在教会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才能彼此同工。那么我现在发现，彼此接纳的前面还要彼此谦卑。当我一谦卑，我就能接纳他，也就能爱他，就是这样。谢谢。
谢谢吴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几个问题都很相像，所以我就是将它笼统的摆在一起，先用最短的时间回答一个最难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用起码两三分钟讲一讲也是很困难的问题，不过我不想讲过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否可以舍为神起初创造天地？我不是神，也我不是摩西， 所以我没有写创世纪，是摩西写创世纪，也是上帝启示启给他写创世纪。他写的是希伯来文，我不是希伯来文的专家，可能麦牧师可以给我这个补充。但是我所晓得的就是创世纪为什么叫创世纪，因为它的希伯来文第一句就是起初in the beginning， 然后神创造。所以普通人的对创世纪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是创世纪，在起初神创造，不是神起初创造。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文化我自己个人不是希伯来文学姐，所以我不能随便将希伯来文来改变，这个是上帝是这样写，摩西这样写。不过主要是整个创世纪一章都是神是以创造主这个 Elohim 这个希伯来文来出现。第二章是讲到神是与人立约的主耶和华。所以你尝试去看，第一章神就是神创造天地，第二章就是创造天地耶和华神这个来源是这样讲的。第四个两个是神跟耶和华是两种不同的注重，第一个是创造天地的神，第二个耶和华是与人立约这个神。所以这个是比较不是很难不是很controversial， 不是很太多不同意的地方，所以我就是很乐乐的就将它讲完。所以希望那位弟兄或者姐妹问这个问题不会介意因为以下这个问题是比较长，所以我不晓得吴立松给我讲多久，我五分钟讲不完所以我以下一会再讲好不好。
我一看就是大陆来的写的我觉得第一要信耶稣就得救，这是没错，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来拯救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把他当成神来读他的圣经读他的道，遵从他的道这是第一，这是最根本的，这是全部信仰的核心。然后但是我想跟你讲，如果你真的这样了，你一定愿意去为主做见证，一定的，你一定愿意找跟你一样信主的人去交通，海外叫交通啊，大陆叫交流大陆的交通就是 traffic 这个所以要交流，这就变成了一个 fellowship， 这就变成了一个团契，团契发展就变成一个教会，你最后还会有教会，然后你这个教会有一套仪式，有一套方法，就变成一个教派，你最后还是一个教派。当然我这些后面的一连串的事情啊，我觉得不要管它，你只要信耶稣，这是我的一个回答。
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我简单的回答。离婚以后可否与别人再婚？主耶稣说，假如离婚以后再跟别人结婚，就是犯奸淫了。这句话是非常真实。但主耶稣跟保罗也提到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丈夫或者妻子犯奸淫。用现在的话来说，假如离婚以后对方再结婚或者跟别人同居或者犯奸淫，那这个人就得到自由了。第二呢，就是假如离婚以后另外一方面离开世界死了，那么这个人也得到自由了。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假如一个离婚的弟兄或者离婚的姐妹，对方另外一方面是离开世界或者再婚或者与别人同居或者犯奸淫，那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就得到自由，可以再婚。当然再婚的时候也要小心求主带领，不要一错再错。民数记16章32到36节明确的讲到，违反安息日要必处死，这是否与新月中耶稣被众人推向十字架 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不是以色列人不信耶稣的原因之一？在对以色列人是否有些不公平呢？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法利赛人一直找机会来告耶稣，来害耶稣，说他犯了安息日，所以应当死。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犯安息日，所以由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撒都该人他们要害耶稣，不是因为耶稣犯安息日，而他们要除灭耶稣，使他们得着这样的犯罪的利益。在耶稣基督圣洁的光照底下，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可能失去了，所以他因为仇恨耶稣，所以就把犯安息日这个罪名加在耶稣身上。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明白，那个犹太人要把耶稣杀死，不是因为他犯安息日，有别的原因使他们犯罪受耶稣责备，他们就恨慕耶稣，所以他把犯安息日这个罪名加在他身上。
不再收问题了哈，每一位讲员手上都有五个以上问题，所以我们不再收了。
我这里有一张问题，他说当人被圣灵充满时一定会说方言吗？人可经由被鼓励或被教导而说方言吗？这是一个方言的问题。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说方言？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跟我们日常经历里面所遇见的，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是少数的情形，不是 the rules。 在圣经中间记载像扫罗被圣灵被灵充满而说方言这类的记载是非常少的，许多地方记载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并没有记载到方言，像耶稣基督没有记载他的方言，使徒版被圣灵充满他没有特别讲方言。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其实是一个不难的问题，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心中有一些，也许等一下有机会年一上来我可以跟你多讲一点。我到这个问题回答，当人被圣灵充满时一定会说方言吗？不是的。人可经由被鼓励而被教导而说方言吗？这个要看你说方言是什么意思了。方言的圣经中间有两种方言，一种是隐秘的话语，一种是别国的语言，你所不知道别国的语言。如果从第二种来讲的话，当然你可以学别国的话语，是他们教导说方言呢。如果在圣灵的里面被圣灵控制而说方言，那么这跟第二个问题稍微不一样点。人可经由被鼓励或者被教导说方言吗？你这里面讲到的方言好像特别只说隐秘的话语而言，其实方言是有两层的意思。大部分在使徒行传里面用到方言的时候是一个别国相谈，一个能够懂的话语，只是讲的人没有懂得而已。方言是一个恩赐，神赐给人的，我个人相信这样的恩赐在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是有，不过我们人要分辨这个恩赐。所有这类的恩赐当神给人的时候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是造就教会，是造就人，造就教会，荣耀神自己。如果不在这两个里面没有方寻的时候，我们应该 question 这是真的一个恩赐。恩赐是有一定的目的在里面，是为了要造就教会，或者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那么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就说，在讲方言的时候，会众之间讲方言的时候需要有人翻方言。如果在个人的祷告的中间如果有圣灵的充满，如果有方言的话，赞美主，在这个里面可以跟主有特别的亲近，不要把方言看成太特别，好像是恩赐之手。其实在圣经中间记载它比较是恩赐之位啊。如果能够讲话的，圣经中间也特别劝告劝解我们说，能够多能够宣牧，做先知讲道，做教导，造就人的恩赐。
他说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否最好姐妹向女性传福音，不要向异性传。为什么很多弟兄向异性传福音的时候会比姐妹向异性传福音有效？姐妹怎样在传福音的时候避免撒旦的诱惑，特别是单身的姐妹？我想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最好是姊妹去跟姊妹传福音，但是不能说是因为弟兄你就不跟他传福音，不是因为弟兄你就不跟他传福音。那姐妹去传福音最好是两个两个，有个同伴两个两个会比较好，也一个去讲的时候一个可以为他代祷，在旁边为他祷告。那圣经在传道书4:9-12也讲到两个总比一个好，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他说若有人公正孤身一人，两个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所以有两个两个同行是比较好的。那传福音的时候避免撒旦的诱惑，那当然是两个两个同行。那还有呢，我觉得传福音的时候有遇到的，你也可能有遇到弟兄你需要跟他传福音，就是男的你要跟他传福音，或是男的会遇到女的跟他传福音。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叫做传福音，就是去传神的话，就是罗马书10:17，听道是从信道来，信道是从神的话来。你去传福音就是传神的话，不是去讲大力巴拉的话。如果去讲那些乱七八糟的话，那当然就会给他们造成一个地步。如果是讲神的话，我相信就是讲神的话，传福音简简单单的就是要讲神，把福音是好消息告诉他。我想这样总是比较可以避免。前阵子我去买一个中药，一个中药行的老板，他认得我，那么他就很我很不喜欢有一些人就随随便便就给你可以摸摸你的手搭你的肩膀。那他就跟我说这个花旗参很漂亮哦，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他说这个外面不好看里面就好看。我说这个就是跟圣经讲的一样嘛，我说圣经就是这样讲嘛，3:16-17啊。他说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上帝是看外貌，人看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然后加拉太书2:6-7，他说上帝不以外貌取人。雅各书2: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信奉我主基督耶稣的便不看外貌待人。第二章第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了。我就噼里啪啦一下给他讲了这几个经文，这个弟兄这个老板就开始眼睛大大的，他说圣经我见过，这么厚厚的里面密密麻麻的你怎么背得了？我说没有了，正好背了这些经文了。然后他就说你在哪里讲到我去听，去信耶稣。我说好，感谢主你信耶稣。所以我就发现你有神的话存在你的里面，可以传福音的。那我们去传福音就是要传神的话，这就对了。我想这样就不会给撒旦留地步。
这个问题说，请问圣经中世界的创造与人类的历史并例如现代生物跟考古学所讲的那么久远，如何解释？这里我要将我书里面所讲的分析一下，因为里面很多的证据都是很多的经文，所以我没有林姊妹这样的记性好，所以我的头发也白了。他是能够所有的圣经都背出来，我不行，我是能够引经据典，是从书里面出来。究竟上世纪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个证据说地球有多久，神的创造什么时候发生？有人说根据圣经的年代加起来这个家谱神是在公元前4年10月9号早上9点钟神创造天地。这个是根据一个主教叫阿舍，是在15-16世纪的时候将它这样加起来。但是后来现在到了现在，我相信麦基根牧师也会同意，现在大部分的神学家旧约学者已经不再接受他这个年日。
首先就是讲出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证据，可以说这个年代不能够用来加起来，可以说是代表地球的年龄跟神创造的年日。第一，究竟创造日有多长，我在书里面讲到了，就是在创世纪二章第四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日，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这样这个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那个代表了七天。起初耶和华创造神第天地的日子里面，这个日子跟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同样一个日子，那里已经包括了七天。你不能说一个一天就单单只能说是二十四小时。第二四篇九十篇第一到第四节那里说，神看千年于日日，日日千年，而是早上我们发芽不干，晚上我们就好像草干了死了，我们也有七十年八十年可以代表早跟晚。所以这个创造日不能说是一天这样的解释。第二就是圣经的家谱是将不重要的人物删除。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一章八节，他说约南生乌斯亚，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将他祖宗很多的都列出来。但是其中这个约南生乌斯亚这个不对，因为在列王记下八章二十五节跟以列王记下十二章一节那里，就是讲到约南是生了亚撒谢跟亚玛谢才生这个乌斯亚，但是在马太福音就这样说，他就生了这个乌斯亚，就是讲到这一个世代。而且哪里讲到儿子父亲，也不一定是包括了真正的儿子跟父亲。在马太福音里哪里讲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不对，因为主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不能说主耶稣是他的儿子，这个意思就是他的后裔而已。而且哪里讲到有十四代，马太福音十一章哪里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到大卫是有十四代，到大卫到了这个巴比伦也是十四代，到了巴比伦到了耶稣出生的时候也是十四代，但是要将这个年纪加起来的时候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一千多年，大卫到巴比伦有四百多年，然后从巴比伦到耶稣出生有五百多年，但是每一个都是十四代这个圣经的数学可能比我们更聪明，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新的数学来加起来，而且里面有几个人名是加进去的，譬如说有四个妇人的名字叫塔玛、拉合、路德、乌利亚的妻子这四个人都是名声不太好的。塔玛是一个妓女塔玛是一个师父跟这个公公有性行为拉合是一个妓女，路德是一个外邦人，尤其乌利亚的妻子跟大卫有行奸淫，都是不好的女人，但是只有马太将她记下来，就是因为他有在神的眼里面他们是蒙恩的人，神将他们拣选了，也将他加起来而且你要是再从这个家谱加起来以后，你就看见很多谁生谁谁生谁哪一个的儿子在历代记一章三十六节谈到这个提拿是这个以利发的儿子，但是你要去创世纪三十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那里讲到，原来提拿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妾，他的儿子的一个妻子，他们加进去就变成创世纪就将他们家谱也加进去加了一代。所以现在大部分圣经的学者旧约学者已经有一个结论，就是旧约里面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这个代表的历史代表人物，不是将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写下来所以说谁甲卧了活到什么几岁，生了约，甲生了约以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这个意思就是甲约到某一年他就生了一个祖宗，这个祖宗的后裔就是谁的后裔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圣经学姐也说，这个圣经里面除了亚伯拉罕是我们一个很实际的年龄以外，就是大概公元前两千多年，根据这个考古学里面很多很多的发现很符合以外像关于挪亚的洪水啊、上帝的创造、巴别塔都是没有圣经的根据是哪一年，所以起码这个年代来讲，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 人类的历史我们不能说从圣经的证据来说人类是什么时候出现那么我就要讲到我们那么从哪里才可以发现人类多远，人类的历史多远。那么有人类学，有考古学当然这个都是学问，都是科学，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结论。科学是一个推理，是一套的这个 statistics 我们只能够用这个用一个客观的眼光来衡量科学的证据要是有95个科学的证据都说地球的年龄很老，又5个证据说地球的年龄很轻，那么你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知识分子，你就要小心的衡量这些证据。好像每一个证据都它有缺点，好像很多人都批评就是用碳14跟这个radioactive 放射性的这个考古学是有很多的问题要是这些不同的方法他们都能够考究到这个地球的年龄是大概45亿年年前这个成立的，然后人类的历史根据人类学有大概50万到10万左右那么我们只能够是用一个客观的这个理论，客观的这个立场来接受因为圣经没有一个很好的提示，我们只能够从这个其他的考据里面看见这个年龄是多久。所以地球年龄跟地球的历史跟圣经里面所讲的历史我觉得是没有客观上面的冲突，是在我们解释上面的冲突。所以我们最要紧就是要看见究竟我们对科学的证据的解释跟对圣经的解释是不是中肯昨天这个远弟兄也谈过这个神的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神的这个普通的启示就是大自然，两个都是神的书，一个是大自然的书，一个是神所借的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书，两个不会冲突的但是我们只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才晓得神的救恩，在科学的证据里面我们只能够晓得神是创造主，这是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那里讲到，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见，但是这个所造之物我们就能晓得。所以从这个眼光来看，这个地球的年龄圣经里面讲的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科学的年龄告诉我们大概人类50万100万最多是50万北京人那么我们就可能要从这个科学的科学跟圣经没有冲突这个立场来分析。那么究竟这个生物跟人类几岁的历史呢，我要等下一会下一个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首先说一点，就是有一个条子是说，我刚才在讲那个中国，前两天在讲中国5000年历史的时候，有一些人名啊、地名啊、张冠李戴啊，这个都可能的我自己不知道，但是以我的书为准书里边都是经过核对的。我这个讲的时候呢，有点讲的昏头昏脑的，有时候弄错了。那个老子和庄子的关系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家？有什么不同？因为我研究老子，那老子那本书里边，我那个《老子与圣经》那本书里边也有谈到庄子。如果你们看，就会发现也谈到庄子。但是庄子跟老子风格很不同，庄子就很多了有内篇外篇，内篇是真的，外篇据说就是别人做的了，所以它就比较复杂。庄子呢是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它很文学化的很文学化的，它跟老子的道也有区别。但是也有相通，我那边书里面都谈了，在这我就不多讲了，以后你们有机会去看书。有一个问题我要简单回答的就是当我发现有些国内来的人在查经班对基督教有兴趣的时候，我就私下里愿意表明一对一的跟他谈，他们就退避了，好像很怕再和我谈。为什么？是不是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合适对大陆朋友传福音的方式？我想谈的一点就是说呢，对大陆的学生也好，对海外的其他的每个人都一样，如果他明确的知道你的动机就是要让他信主，他就可能会退开了。现在我觉得最好是交朋友，是表现你对他的关怀，你对他的爱，是一种生命的 影响，然后不是那种功利性很强的啊，功利心很强的，我就是给你让你信主，他就有一种说你是有动机的，说你对我好是有动机的，哎，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像耶稣说的，做光做盐，然后把神的爱传递出去，到差不多的时候，你再啊找机会把福音直了当的告诉他，我觉得这种方式比较好。
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我简单回答。神爱世人，人皆神的儿女，人要爱人，爱所有的兄弟姐妹，而人会爱一些人多一些，爱一些人少一些，这合乎神的心意吗？神的心意里面什么是爱情啊？这里很多问题啊。基本来说，我们应当爱每个人都一样，这个是原则。但是事实上有不同，我爱我的师母比爱其他的人多一点，我爱我两个女儿比爱其他的弟兄姐妹多一点，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第一就是原则上，我们的爱应当是一般的、普遍的、平等的、没有分别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爱是有不同的，有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的爱也有不同。这里还有神的心意里面什么是爱情啊？我想那天王长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念的诗我不能再念出来，所以我就留给你们听啊，黄长老的那个录音带啊。请问情为何物？问世间情为何物？甚至以生命相许啊！圣经里面也讲爱情啊，不单是讲到神的爱。也讲到男女的爱，也讲到父母儿女的爱，也讲到朋友的爱，所以爱有许多方面的意义。我想我们留心看圣经，就能够更深入明白了。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在和合本里面。啊，是这样，但是呢，在英文部分称为 Lord 的大写，以表示尊敬；中文部分称为耶和华，是否违反十诫妄称之嫌呢？西方习俗可以称父名而不叫啊，而中国人尊敬父亲，不敢叫父名。圣经上偏称叫父名。耶和华是否有欠尊敬啊？圣经里面啊有两个方式表明对神的关系。第一就是一个客观的记载，那客观的记载呢，当然就是称耶和华了。好像要是你客观的记载这次大会里面啊，你也很客观说麦西尊牧师啊啊，把他的名写下来，客观的记载是啊，圣经是称耶和华，但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称耶和华为主啊，在英文圣经是这样，在希伯来文圣经是这样，在希腊文圣经这样，在中文圣经也是这样，所以。啊，圣经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客观的记载，就是直接称耶和华的名字，但是当称呼他的时候，好像我们中国人就不称呼父亲的名字，叫他做父亲一样。啊，我也许多啊提一点， 好像在四福音里面，神国跟天国啊，为什么有的时候讲神国天国呢？当然圣经学者有很复杂的讨论，不过我自己根据马太福音主耶稣所写的所讲的三种比喻，跟其他三福音所记载三种的比喻，那边同一个比喻，有的地方称神国，有的地方称天国。那所以我自己的结论就是，圣经里面当他写给犹太人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天国，因为不想直接称呼神的名字。但是其他的福音呢，因为写给外邦人的，所以他们就直接讲神国。所以怎么样称神的名字，怎么样称他做主，那就是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称呼，一种是客观的记载。那么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这个倒很重要。我来开会大会以前，我有一些伤风的药拿去一个 pharmacy 那边买，那个我那个药是在香港买的，那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那么周吉兄也说可能没有，不过试试看哦。那个外国女人一拿那个药，大概她没有见没有看过那个名字，她就说 My God 啊，那不看那个药什么 My God， 我的上帝啊，这个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还有美国人常常很有是情绪激动的时候说 Jesus， 那个是 Jesus 的意思啊 ，Jesus， 那连SUS 也不讲 ，G 啊，就是激动，这个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所以我们来到美国，那当然要投入美国的文化，但是不一定要学美国人妄称耶和华的名，随便说 Oh my God， Oh G 啊，不要这些话，都不好。是妄称耶和华的名。谢谢。
这里有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只能简单的回答。世界为何有大灾难，如龙卷风、地震，死亡数千人？我想你大概不是真要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你真要知道这个问题的话，我想 you'll be bored to death 啊。龙卷风怎么样产生，跟气压、跟温度、跟这些很多的物理上的事情有关系。其实物理学家虽然知道一部分龙卷风为什么会产生，但是也不完全尽然。地震为什么会产生，跟地壳的移动这些东西都有关系，但是这都是你所要问的问题。如果这样回答的话，我想说你并不要知道它为什么发生，你问的是一个目的的问题，对不对？自然界发生事情没有目的的，龙卷风它发生的时候有它的 mechanics behind it， 你要懂得这个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是它为什么产生有这个在那里呢？你在问问题的时候，问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自然界里发生的事情，科学家所看样事情，我们只问 what is， 什么是什么。但是你这个问题，世界为何有大灾难的问题，是 what ought to be， 应该不应该有，问说这个龙卷风是为什么在这里，好像是说谁使这个龙卷风在这里死了这么多人呢？如果你是这样问的时候，就表示你问的问题是超自然的问题，因为自然界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 intrinsic purpose。 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人的话，对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问。从无神论的角度，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 因为圣诞节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目的。如果你要问目的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了。假如说你要说在这个龙卷风后面是有个主宰的能力在里面，但是龙卷风这个产生地震产生是有个目的在里面，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在这里，那么表示这个超自然是存在的，表示说有个神的存在是龙卷风地震发生除了这么多人，这个罪归在谁的头上，你神怎么做成这个样子，这就比较像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是问说为什么，是比较是既然不是个 mechanical 的问题，是指一个心意的问题，动机的问题，神为什么这样做，他恨人是不是，还是他有什么特别居心不良的地方，还是他有特别仁慈的地方，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居心的问题。那么神是位伟大的神，我们这两天讲了好多次这个 issue 这个 idea 是一个超越的神，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体认，无论你是信神不信神，在你 assume 有神的时候，这就变成自然的一个 assumption。 所以你一旦要问说为什么有龙卷风的时候，你已经是从一个有神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 That's very good， 我非常喜悦听见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呢？Well， 这问题你基本是在问神的，对不对？因为 I didn't cause 龙卷风， Even I wanted to I can't， 神造成龙卷风，如果这是你的问题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造成这个龙卷风呢？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真要知道这个问题。你如果真要知道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知道，你去问他。你认识神，你直接问他说，主啊，这个龙卷风中间我有三个兄弟在里面死了， why？ 你可以问他，你可以问他。如果单单是一个 intellectual 的问题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啊、在哲学上面是有他自己的一部分不健全的地方，因为你一方面不相信神，一方面从有神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for individual cases 是不一样的，神在每一个 cases 里面答案并不一样，因为他是个伟大的神。你如果真要知道，你如果认识这位神，神并不向你隐藏这个事情为什么